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昂跟踪米莱迪到了圣日耳曼的一所漂亮的小楼前，正好看到了小楼平台上站着的人就是吕班，那个德瓦尔的伯爵的跟班。达达尼昂让普朗谢去和吕班搭讪，打听一下他的主人死了没有。两个跟班谈得十分投机。就在这个时候，米莱迪的马车到了。米莱迪让他的使女把一封信去交给小楼的主人，可是事有凑巧，屋子里有人把吕班叫进去了，平台上只留下普朗谢一个人，他正在四处张望，想看看达达尼昂这时候走到哪里去了。这使女以为他就是吕班，向他走过去，并把那封信交给他。他说：“给您主人的。”“
啊，给我主人的？”“
对，是封急信，快拿进去吧。”
使女交出了信以后，往四轮马车跑去。马车这时已经掉头转向他来的方向。使女跳上了踏板，马车立刻驶走了。
普朗谢把信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儿，随后由于养成了听命于人的习惯，他跳下平台，穿进小巷，走了不到二十步就遇到了达达尼昂。达达尼昂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向普朗谢迎上去。普朗谢说：“
哦，这是给您的，先生。”“
给我的？你能肯定吗？”“
那还用说，我当然能肯定。那个使女说给您主人的。我只有您一位主人。”
达达尼昂打开信，看到上面写着：“一个对您关心到超过他所能表达程度的人，很想知道您哪一天能到森林里来散步。明天有一个穿红黑相间的号衣的跟班在金锦营客店等您的回信。”达达尼昂心里想：“啊，这真是有点过分了，看来米莱迪和我牵挂着同一个人的健康。”想到这儿，他又喊道：“喂，普朗谢，那位瓦尔德先生身体怎么样？他真的没死吗？”“
没死，真的没死。不过他当时全身的血几乎流光了，现在还很虚弱呢。吕本没有认出我，于是就把那次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给我听。”“
哦，太好了，普朗谢，你是跟班之王。现在你再骑上马，和我一起去追那辆四轮马车吧。”
五分钟以后，他们就看到了那辆马车停在大路的边上，一个衣着华丽的骑士正靠在马车门口站着。米莱迪和那位骑士的谈话显得很激动，使得达达尼昂在马车的另一边停下来。除了那个漂亮的使女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
他们的谈话用的是达达尼昂听不懂的英语，可是从谈话的声调判断，达达尼昂相信那位英国美人正在大发雷霆。他用来结束谈话的最后一个动作更使他确信了这一点。这女人用手里的扇子猛力的一敲，敲的这件精巧的妇女用品立即粉身碎骨。那位骑士放声大笑，这种笑声似乎更使米莱迪火冒三丈。
达达尼昂心想，这正是他介入进去的好时机。于是他到了另一边的车门口跟前，恭恭敬敬地除下帽子说道：“
夫人，能允许我为您效劳吗？我觉得这位骑士惹您生气了，对他这种失礼，夫人，只要您一句话，我就负责来惩罚他。”
一听到说话声，米莱迪就回过头来好奇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等他说完以后，米莱迪用纯正的法语说道：“
先生，如果这位跟我吵嘴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我是会真心诚意地请求您保护我的。”
达达尼昂说道：“
那就请原谅我吧，你也知道这一层我是不知道的。”
那个被米莱迪称为兄弟的骑士 把身子弯到车门同样的高度，大声说：
呵，这个冒失鬼来管什么闲事？他为什么不去赶他自己的路呢？
哦，您自己才是冒失鬼，我不去赶我自己的路，是因为我喜欢待在这儿。
这时，那个骑士用英语和他的姐妹讲了几句，达达尼昂说道：
哦，先生，我跟您讲的是法语，请您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我。您是这位夫人的兄弟，那就算了。不过，幸好您不是我的兄弟。
大家一定会以为米莱蒂像通常的妇女一样胆小怕事儿，马上来调停这场刚刚开始的争吵，免得使双方的挑衅升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突然往马车深处一靠，语气果断地向车夫喊道：
回府邸去。
那个年轻的使女用不安的眼光看了达达尼昂一眼，他的英俊的外貌似乎对这位使女起了作用。四轮马车走了，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待在那儿，没有任何障碍物把他们隔开了。骑士想策马去追赶那辆马车，可是达达尼昂已经认出了对方就是那个在亚缅赢了他的马，还几乎从阿多斯手里赢了他的钻石戒指的英国人。他的已经升起的怒火这时更加的炽烈了，他追上去拦住了这个英国人，说道：
喂，先生，您好像比我还要冒失，因为据我看，您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啊？哦，原来是您呐，我的先生，你一定还想跟我再读点什么。
是的，您使我记起了我要翻一下本儿。亲爱的先生，我们来看看您玩起剑来是不是跟玩骰子同样的高明。
哦，您看清楚一点，我的身边可没有带剑，你是不是想在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跟前逞英雄呢？
哦，我很希望您家里有剑，不管怎么样，我身边有两把剑，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拿出一把来跟您赌。
哦，那倒不必，这类家伙我家里有的是。
那好吧，我尊敬个贵族，请去挑一把最长的，今天傍晚的时候拿来给我看看。
好啊，请问在什么地方？
就在卢森堡宫的后面。对我向您建议的这种散步来说，那是个可爱的去处。
行，我会去的。
什么时间？
6点钟。
还有，你也可能有一两个朋友吧。
哈，我有三个呢，如果他们能跟我一起来赌一局，一定会感到不生荣幸的。
三个？太好了，真是太巧了，我也有三个。
好吧，现在您说说您是谁。
我吗？我是达达尼昂先生，加斯科尼的贵族，在德埃塞尔先生的国王卫队服役。您呢？
我吗？我是温特勋爵，谢菲尔的男爵。
好吧，听候吩咐，男爵先生。
达达尼昂用马刺刺了一下马，策马飞奔，顺着通往巴黎的大路疾驰而去。就像他惯常遇到这类情况时所做的那样，他直接去了阿多斯家里。除了写给瓦尔德先生的那封信以外，达达尼昂把刚才发生的事儿全都告诉了他。阿多斯知道要去和一个英国人决斗，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们立刻派跟班找来了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把情况讲给他们听。两个人听了以后，也同样情绪高涨。至于达达尼昂，他的心里正在盘算着一个小小的计划，这个小小的计划将使他有可能经历一次愉快的冒险。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约定的时间到了，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带着四个跟班来到了卢森堡宫后面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这个院子已经废弃，四个跟班负责放哨。很快，又有一群不声不响的人也来到这个园子跟前，走进去和火枪手会合。 随后，根据海峡那边人的习惯，双方做了介绍。那些英国人都是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一听到他们对手的几个稀奇古怪的名字，不仅感到奇怪，而且有点担心。温特勋爵在听了三个火枪手的自我介绍以后说：“
啊，先生们，可是尽管你们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能和有这样的名字的人决斗，这些名字都是牧羊人的名字。”
阿多斯说：“
你们猜得不错，男爵先生，这些都是假名字。”
英国人回答说：“
啊，这就使得我们更想知道各位的真名实姓了。”
阿多斯回答：“
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也跟我们赌过。您不是还赢了我们两匹马吗？”“啊，是的，是的。可是那一次，我们只是拿我们的皮斯托尔冒险，而这一次，我们是拿我们的鲜血冒险。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赌钱，但是只能和地位相当的人来决斗。”“啊，是的，男爵先生，您说的很正确。”
阿多斯一边点点头，一边在四个英国人当中找了一个他要跟他决斗的对手，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如法炮制。阿多斯问他的对手：“
这样行了吧？我是一个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您可以赏脸跟我比剑了吧？”
英国人躬身说道：“
啊，是的，先生。”
阿多斯冷冷地问道：“
那么，现在让我告诉您一件事好吗？”“啊，什么事？”“啊，那就是您刚才如果不坚持要我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也许对您只有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人以为我已经死了，而我呢，又有一些不希望别人知道我还活着的原因，所以我就不得不杀死您，好让我的秘密不泄露出去了。”
英国人望望阿多斯，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阿多斯绝不是在开玩笑。阿多斯同时对他的伙伴们和他们的对手们说：“
各位先生，全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就开始吧。”
顿时，八把剑在夕阳下闪射出光芒，战斗开始了。他们既有个人恩怨，又有国家仇恨，所以拼杀得格外激烈。阿多斯首先刺死了他的对手，阿多斯只刺了他一剑，可是这一剑就像刚才预先通知他的那样，是致命的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波尔多斯第二个把他的对手撂倒在草地上，他刺穿了对方的大腿，那个英国人不想再抵抗了，就把剑交了出来。于是博尔多斯抱起他来，送进他的马车。阿拉米斯凶猛的攻击，把对方逼退了50来步，最后杀得他在跟班们的一片喝彩声中逃跑了。
至于戴达尼昂，他起先纯粹是招架，后来看到对手已经累了，才突然开始从侧面猛的一击，把他的剑给磕飞了。男爵看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朝后退了2-3步，没想到突然脚底一滑，仰面摔倒在地。大达尼昂一步就跳到他的面前，把剑抵在他的脖子上说道：“
先生，我本来是可以杀死您的，您完全在我的手掌之中，不过我看在您姐姐的份上饶您一命。”
大达尼昂乐得心花怒放，他刚才实现了他预定的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前景使他的脸上露出了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种微笑。英国人看见与他打交道的贵族竟是这样一位随和的人，心里也非常高兴，伸出胳膊把达达尼昂紧紧地抱住，并对三位火枪手说了很多的好话。因为这时博尔多斯的对手已经被安置在马车里，阿拉米斯的对手已经逃之夭夭，他们只需要去料理已经咽了气的那一位了。
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解开他的衣服，想看看他的伤口是不是致命。这时候有一只胀鼓鼓的钱袋从他腰带上掉下来，达达尼昂捡起钱袋递给温特勋爵。英国人问道：“
啊，先生，你要我把这个东西怎么处置？”“
哦，您去把它交还给他家里的人吧。”“
哦，他家里的人才不在乎这点小钱呢。他家里继承的遗产每年有15000路易的年金收入，还是把这只钱袋里的钱留给您的跟班吧。 现在我年轻的朋友，我希望您能同意我这样称呼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把您介绍给我的姐姐克拉里克夫人，因为我希望她也能对您青睐有加。她在宫里有不少的关系，也许以后她说一句话会对您有点用处。
达达尼昂一边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一边高兴的脸都红了。他弯弯腰表示同意。这时候阿多斯来到达达尼昂的身旁，他轻轻的在达达尼昂的耳边说道：
达达尼昂，你打算把这只钱袋怎么办？
啊，我打算把它交给您，我亲爱的阿多斯。
哦，交给我？为什么？
当然交给您了，是您把他杀了的，这是战利品。
我继承一个敌人的遗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嗯，这是战场上的规矩吗？难道决斗场上就不能按这个规矩办事了吗？
不，即使在战场上，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哦，那么，那就照温特勋爵建议我们做的那样，把这些钱给跟班们。
那好吧，我们把这袋钱给跟班们，不过不是给我们的跟班，而是给英国人的跟班。
阿多斯接过钱袋，把它扔在马车夫的手里，说道：
喏，给您和您的伙伴们。
一个不明一文的人所做出的豪爽行为，使波尔多斯也受到了震动。这种后来由温特勋爵讲出去的法国式的慷慨，到处都受到了普遍的赞许。当然，格里莫、穆斯克洞还有普朗谢以及巴赞四位先生除外。温特勋爵在和达达尼昂分手的时候，把他姐姐的住址告诉了他。他的这位姐姐住在王宫广场的高等住宅区，门牌号码是六号。温特勋爵答应来接达达尼昂去和他姐姐会面。达达尼昂约他当晚八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
去见米莱迪这件事老是在达达尼昂的脑海当中盘旋。他想起了这个女人是以多么奇怪的方式进入了他的命运。他深信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手下的人，可是他总是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可抵御的感情在把他拖向这个女人。达达尼昂唯一感到害怕的是，米莱迪也许会认出他就是在摩恩和多弗尔遇见过的那个人，那么他就会知道自己是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因此也就知道他的身心都是属于国王的。这样一来，他就失掉了一部分优势，因为既然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所以他们两个较量时的地位就完全平等了。至于米莱迪和瓦尔德伯爵之间已经开始的私情，我们这位极其自负的青年是很少想到的。尽管这位伯爵年轻、英俊、有钱，并深得红衣主教大人的欢心。
达达尼昂先是回到自己的家里，把自己漂漂亮亮的打扮了一番，随后他去了阿多斯家，并且按照他的习惯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阿多斯听了他的计划摇摇头，他对达达尼昂说：
什么？您刚刚失掉了您说她非常温柔美妙，几乎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女人，而现在您呢又在追逐另一个女人了。
哦，不是这样的，我爱伯纳修太太是用心去爱的，而我爱米莱迪用的是头脑。在我请人把我带到他家里去时，我主要是想搞清楚他在宫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他在宫里扮演的角色，那还用说？根据您对我说的那些话，不难想出他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密探，是一个要诱使您落入他陷阱里的女人。你的脑袋将来会乖乖的留在那里面的。
哦，见鬼！我亲爱的阿多斯，我觉得您对什么事都是那么悲观。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对女人就是不相信，这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女人，我已经付出过代价，尤其是金黄色头发的女人。米莱迪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您不是对我说过吗？
哦，是的，她的金黄色头发漂亮的世上少有。
哦，我可怜的达达尼亚，你已经被迷惑了。
请听我说，我要去把事情打听清楚。等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事情以后，我就离开他。
好吧，随您的便，你去打听吧。
温特勋爵在约定的时间来了，可是阿多斯听说他要来，就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所以温特勋爵只看到达达尼昂一个人。因为8点钟快到了，他就带着年轻人走了。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等在楼下，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王宫广场。
米莱迪郑重地接待了达达尼昂，他的府邸非常豪华。尽管大部分英国人由于战事而受到驱逐，离开了法国，或者即将离开，可是米莱迪却为了装饰他的房屋，新近还花了很多钱。这证明了遣返英国侨民的通令跟他没有关系。温特勋爵在把他的姐姐介绍给达达尼昂的时候说：“哦，您看，这位年轻的贵族，他曾经把我的命捏在手里，可是他没有滥用他的优势。尽管我们还是双重仇敌，因为是我侮辱了他，而我又是个英国人，所以您得谢谢他，夫人，如果您关心我的话。”
米莱迪微微地皱了皱眉头，有一片难以察觉的阴影掠过他的额头，接着在他的嘴唇上又露出一种十分怪异的微笑。年轻人看见他这种瞬息万变的表情，不禁打了个哆嗦。
那位做兄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刚才正转过身去跟米莱迪非常喜欢的一只猴子戏耍。米莱迪说道：“
欢迎光临，先生，您今天得到了让我永远感激您的权利。”
温特勋爵转过头来，把白天那场决斗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米莱迪仔细地听着他说，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表情，可是旁人还是很容易看出，这个故事一点不使他感到高兴。这个女人的血涌上了他的脑袋，两只小脚不耐烦地在他的裙子里动来动去。
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有发现。接着在他说完以后，他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有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两杯酒，招呼达达尼昂过去一起喝。达达尼昂知道拒绝和一个英国人碰杯是会得罪他的，于是达达尼昂走进桌子，拿起了第二杯酒。不过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米莱迪，他在镜子里看到他的面容又起了变化。米莱迪以为没有人瞧着他了，脸上突然呈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表情，他恶狠狠地撕咬着自己的手绢。
这时候达达尼昂曾经注意过的那个漂亮的使女进来了，他用英语对温特勋爵讲了几句话，勋爵立即请求达达尼昂允许他告退，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办。达达尼昂和温特勋爵握过手以后，又回到米莱迪身边。米莱迪的脸色变得真快，这个时候又变得非常的亲切，只是他的手绢上留下几个小小的血红的斑点，显示出他曾经把嘴唇咬破过。
谈话很风趣，米莱迪似乎完全恢复了镇定。他说温特勋爵只是他的小叔，而并非兄弟。他嫁给了温特勋爵的亲哥哥，生下一个孩子以后就成了寡妇。如果温特勋爵一直不结婚，那么这个孩子就成了温特勋爵的唯一的继承人。这些话是达达尼昂听了以后觉得有一层幕布掩盖着什么东西，不过他还看不到幕布的后面是什么。
此外，在交谈了半个小时以后，达达尼昂断定米莱迪是他的同胞，他说的法语纯正悦耳，根本不可能不是法国人。达达尼昂说了很多表示殷勤和保证忠诚的话，米莱迪亲切地对着这个一味恭维他的加斯科尼小伙子微笑。该告辞的时间到了，达达尼昂向米莱迪告别以后，像一个最幸福的男人那样走出了客厅。在楼梯上，达达尼昂遇到了那个漂亮的使女，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这个使女和达达尼昂碰撞了一下，又脸涨得通红地请他原谅。达达尼昂当即宽恕了他。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了。